开始我们的接待组织学，我们首先做一个祷告。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的组织学能够顺利的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求圣灵来带领、来保守，让我们所讲的你的话语都能够出自于你，也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来明白你的真道。求主托住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一切为了荣耀你名的缘故，也保守我们辐射同工，我们这个转播的程序都顺利。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上一次是十二章的，到了一到十二节。那一到十二节是讲的是恶缘户的比喻。主耶稣通过一个恶缘户对这个主人的派的仆人和他的独生爱子的杀害，那我们是在一个比喻这些当时的犹太人，这些祭司长文士，他们对这个先知包括对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拒绝和迫害。那他们认识到，他们其实知道主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在指着他们说的，那他们呢并没有悔改，而是呢更加的来这个嫉妒，来仇恨耶稣，而且呢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个计划要除灭耶稣。那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第三天，也就在星期三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几件事情，都是他们几群人不同的这个人群就是出来挑战耶稣，用不同的问题。那接下来整个这个第十三章呢，十二章的这个十三节以后，这几段呢都是在讲不同的人群出来挑战耶稣，他们的目的呢就是希望耶稣能够讲出一些错话，被他们的这种诡计能够影响，说出一些错误的问题，让他们抓住把柄，能够作为将来控告耶稣的一个证据。好，我们看第十三节。后来他们打发几个法利赛人和几个西律党的人到耶稣那里，要就着他的话陷害他。他们来了就对他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道。那我们看这前面几句讲得很好，很好听的话，他们是在恭维耶稣，然后让耶稣放松警惕，然后呢接下来就突然抛出一个问题来。那这个问题呢是非常的有一个隐秘性，就是很不容易回答。那他们就问说，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那这个问题呢如果正常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作为一个公民呢，纳税是应当的义务。那其实这个问题呢，他们的背后的意思就是，如果耶稣认可应该纳税，那会得到这些群众的这个反感和敌视，因为他们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们是对罗马政府是一种抵挡，是一种仇视的态度。如果你公开就是支持纳税，那等于是这个向罗马政府妥协，他们会这个轻看这个耶稣的敬虔。那么如果耶稣公开的宣称不应该纳税，那么这个又落入了对罗马政府的这个不顺服，有可能将来作为一个控告他的一个把柄，所以这个非常的诡诈的一个问题。那耶稣当然看出他们的这险恶的用心呢，接着就说，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然后呢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那主耶稣很光明正大的公开的就指出他们的这个态度，他们的这种险恶，就说你们来试探我。那耶稣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并没有说你们试探我，我就不理你们了，我不回答耶稣，而是让他们拿一个银钱来。通常我们看主耶稣对待这些问题呢，都是不是直接正面的回答他的问题，而是通过反问，或者呢像这里是通过一件事情让他们拿一个银钱过来，通过这个银钱来侧面的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这就看到主耶稣他的智慧是非常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 那这个银钱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把银钱拿来以后，耶稣说这像和这号是谁的？然后这些人就回答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然后呢，这些人就稀奇耶稣所说的话。那耶稣这样讲了以后呢，等于是回答了他们的问题。那有没有正面就说应该还是不应该纳税？他是用一个非常巧妙的说，这个物谁的物应该是谁的就给谁。那这个钱上面有这个凯撒的像和他的号，就是他的年号和他的头像，那这是一个权柄的一个代表。作为凯撒是罗马的皇帝，他对经济有绝对的这个掌控权，所以呢这个钱币上印上他的头像就代表他是有权柄。其实现在一样，这个各个国家的这个钱币通常都是印上国家的元首，就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另外就是国家的一些特别有独特性的东西。那么这就是一个权柄的代表，他的年号呢也是他的一个代表。总之呢，他的号和他的这个像呢，就代表这个钱这个财富是由凯撒来控制的。那主耶稣就讲，那既然是他的，就应该归给他。他没有直接说纳不纳税，其实也等于认可这个纳税的事情，认可这个罗马的政府他是有收税的权利的。另外他讲一句话说，这个神的物当归给神，那这个就更加的深刻一个让我们反思的一个问题。那凯撒的物当归凯撒，这是理所当然的，那神的物是什么呢？他前面讲的是上面有像的，有凯撒的像，就是凯撒的物。那我们要想一想，那神的像在哪里？什么东西上边有神的像呢？那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人应该是彰显神的荣美，彰显神的形象。所以呢，这个神的物应该就是指人，神所造的最高贵的被造物就是人。那人应该是归给神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属于神，都是神的百姓，神的子民。那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全部的生命都是应该属于神的，包括凯撒。虽然凯撒他是罗马的皇帝，但他本身他也是一个人，他也是应该属于神的，包括他的权柄也是出于神。所以这里耶稣就讲到了一个，其实最高的权柄是出于神。耶稣跟这个比拉多也说，若不是这个神赐给你权柄，你就没有权利办我。所以主耶稣这个是非常深奥的一句话，也是非常有智慧的一句话，就是最后这句话，神的物当归给神。那让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想，作为你们也是神的，被神造的，你们有没有归给神呢？让他们反思他们自己。那他们精心策划的这样一个问题呢，就这样被主耶稣一个非常的有智慧的一个巧妙的一个方法就给化解了，可以说让他们变得灰头土脸，无疾而终，没有任何的这个他们所期待的这种效果。那接下来另外的第二次交锋呢，就是后边的这个从十八节开始，是撒都该人就出来了。当然这个当中呢不一定是连续的，只是马可把这个三次交锋呢给他整理出来，就是看到这一天发生的，就是他们轮番的进攻，想通过他们的这些问题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这个把柄。那这个撒都该人呢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撒都该人撒都呢这个人呢是大卫那个时代的一个大祭司，是一个当时的一个非常的这个著名的祭司。那后边的人呢以作为他的后代为荣耀，所以呢他们经常就讲说是撒都的后代，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党派叫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这个里边绝大多数都是祭司家族的。 那这个这个等于是一个这个宗教的一个派别，这个派别的里边的人呢，他有一个观点，他们否定复活，他们不承认复活。我们看到这个在《使徒行传》里边，保罗也知道他们的问题，他们否定复活，也不承认有天使，但他们这些方面呢，和这个法利赛人正好相反，所以他们当中有这些矛盾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问题里边呢，提到这个复活的问题，没有这个法利赛人，因为他们这个观点是不一样的。撒都该人他们否定复活的事，他们就用这个呢，这个问题呢，他们想出一个非常，也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一个问题来问耶稣。他们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呢？说他们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弟兄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说有这样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也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他举了一个非常非常极端，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这兄弟七个人都娶过他，也都死了，但是呢，没有一个人留下孩子。那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问题，他们的这个引出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假如是有复活的问题，那这个就很尴尬的一个事情出现了。他们就问，那如果有复活，复活的时候，那这个七个弟兄也都复活了，这个女人也复活了，他到底算谁的妻子？那这个问题呢，提出来以后，确实是一个难题。如果按照撒都该人他们的理解的复活呢，确实是很难办，就是都复活了，又恢复以前的夫妻关系，那这个妻子到底和谁一起生活呢？算谁的妻子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呢，摆在耶稣面前，又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那耶稣对这个问题呢回答呢，这个耶稣说，你们是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就是说他们根本对复活的问题是一种完全错误的一个理解，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圣经里面讲的复活是一个什么样的复活。那他们引的这个摩西的律法呢，是在申命记的25章的第5节，这里面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以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的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所以我们看这个最后一句讲的就是这个律法的设立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人呢，尽量让他的名流传下去，这是以色列的一个传统。所以我们看他家谱里边有时候也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分享他家谱的问题。当然这里边就是一个核心，就是如果一个做兄弟之间，如果这哥哥的死了没有留下后人呢，他的弟兄要尽弟兄的本分，就是帮助哥哥生子立后，这是一个律法的规定。那这个律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的名在以色列当中呢不被涂抹，继续能够传下去，因为他们很重视家谱。但是这个撒都该人呢，把这个作为一个他们否定复活的一个原因，就是说假如有复活的话呢，那这个摩西这个律法就变得非常的尴尬。那这个几个兄弟只有一个妻子，大家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耶稣说呢，他们是不明白圣经，他们根本就不懂复活是什么意思。我们看接下来主耶稣怎么讲的，第25节，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记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耶稣说他们是大错特错。那就是这个复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复活。耶稣说人复活以后呢，不需要娶，也不需要嫁，不是让他们理解那样，还是恢复到以前那种生活。 那像天使一样，因为天使没有性别的，是不需要嫁娶的，因为人复活以后不需要再死了，因为人不需要再死，所以呢也不需要再繁衍后代，那不存在嫁娶的问题。那这个七个兄弟也不需要为这只有一个妻子来不知道怎么处理。另外主耶稣接着讲，论到死人复活，就是讲复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说摩西的荆棘篇上有这样的记载，就是说神当时在西奈山在荆棘的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呢，这个那个荆棘当中神的天使就跟他讲，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他们祖孙三代的神。那当时这个话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原文里面讲的是一个这个现在的时态的表达，就是说神是这祖孙三代的神，并不是说在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的事情。因为在摩西那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他们这三代人呢早已经死了几百年了，就是最近的雅各他已经死了都已经400多年。那这几百年以前的古人，主耶这个当时神和摩西说我是他们的神，那他们的神呢是表示说是现在是他们的神，那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是活着的，因为在神那里是没有死人的。神既然说现在是他们的神，也就是表明现在他们那三个人是活着的。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表明是有复活的事情。如果没复活的事情，那这三个人怎么能活在神的面前呢？所以这样就证明了是有复活的事情，在这祖孙三代人的身上通过神的话来证明了。这个在路加福音的20章38节有这样一句话，也是讲到这里边的事情，这就是同样的一段话，主耶稣加上了一个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在他那里都是活的，就是在神那里都是活人，没有死人。神是活人的神，不是死人的神。也就是说，那些已经死了几百年的人，在神那里都是活着的。那如果没有死人复活，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解释。所以呢，耶稣用这个荆棘天上的这段话呢，就证明了是有死人复活。那说为什么说他们不明白圣经，就是他们对这些话，圣经上记载这些，他们完全不明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为什么说他们不明白神的大能呢？因为他们把神局限成为，如果让人复活，还是回到以前的那种人的生活状态，还是要嫁娶的，言外之意人还是要死的，还是有罪的，就是根本不明白神让人复活的那个复活的生命是已经脱离了人的罪，已经脱离了人的这个所有的有限的控制，是一个不死的生命，是一个永远的生命。所以耶稣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明白神的大能。在复活这件事情上，他们是完全的不明白，完全的糊涂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下边最后这个一组，就是文士。从28节开始呢，是文士又来，他们又出来挑战来了。这个文士呢，他听到了这个主耶稣和这些撒都该人的辩论，他就说，他又提出来一个问题跟耶稣，他说诫命中哪一个是最要紧的，也就是最大的诫命。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那这个文士呢，他是从一个这个神学的这个从这个学术的这个角度来跟主耶稣好像是一个请教一个探讨。因为文士呢都是一种这个从这个宗教上来说呢，他们是对圣经很熟悉的， 按现在来说就受过教育的，熟读圣经的，读一些神学的，那他从这个上边呢来跟耶稣探讨，他呢也是希望耶稣跟他这个谈话的当中呢，他能够找到一些耶稣的一些把柄。那主耶稣这个跟对他的回答，这个最大诫命呢，也是出于申命记，在申命记的第六章第一节开始，这里边是这样讲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然后第四节就讲这个诫命，第一个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都要记在心上。我们看这里摩西关于这个诫命是非常的强调和重视的，他首先就讲说以色列啊，你要听，提醒，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条诫命，因为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没有第二个主，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呢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那尽心呢，就是我们的全然的全心全意的，尽性呢，这个性其实就是生命，用我们的全部的生命去爱主，尽力就是用全力一切的努力爱我们的主。那最后他说你们要记在心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忘记的。那耶稣这里面加上了一个尽意，那我的理解呢，为什么要加上尽意呢？意就是 mind， 就是人的意志，人的心思。那应该是大概是在那个年代呢，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人们很重视人的理性、人的智慧、人的思想，所以主耶稣说要把你们的全部的心思意念、你们的思想呢都放在爱神的上边来。那耶稣让他们明白，这个所有的神、所有的人呢，把他的一切都要放在神的身上，要爱神，这是一个头等大事。那除了爱神呢，第二个就是要爱人如己。那这个两个诫命呢，其实如果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真的全身心的能够做到爱神，就能够知道神的意志、神的这个旨意，那我们真的去遵行呢，其他的这些所有的律法都没有问题。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和人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爱人如己，所有的律法都是围绕这两条来的。所以这个在马太福音22章第40节，耶稣说这两条诫命是这个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说如果我们这两条真的做到了，真的抓住了，其他的一切的律法都没有脱离这两条的，无非就是和神的关系和人的关系，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那这个遵行律法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好，当主耶稣跟他这个解释了这个什么是最大的，应该重视的、最应该关注的诫命以后呢，这个文士呢，他对主耶稣他有一个回应，他说什么呢？夫子说了，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的翻译和各样的祭司好得多。那我们看他这个回应呢，非常的这个得体，很到位，而且呢他也对耶稣这个重新再诠释了一番，他说实在不错呀，主耶稣讲得很对，那这个神是独一的，再没有别的神了，而且尽心尽智尽力，他这个呢又加上了一个智，其实呢也大概其实差不多，稍微就是这个智呢就有点像那个尽意，总之没有太大的出入，和那个里边他少了一个尽性，但总之呢其实呢还是他完全的接受主耶稣的对他的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最大的诫命。另外他加上了说比一切的翻祭和各样的祭司都好得多。 那他说能看出了什么？他就认为这些宗教的礼仪，这些的祭司的制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讲的这两条，就是这个爱神和爱人。耶稣告诉他，这些的比这些宗教礼仪表面的形式更重要。所以这个看起来他对这个律法的精义啊、核心呢、啊、非常的明白，看的这个他讲的也很好，很得体。那我们看到三十四节，耶稣对他的这个评价呢，耶稣也认可他，说他呢，耶稣说他回答的有智慧，然后呢就说了一句话，说你离神的国呢不远了。哎，这个有点让我们要注意一下，耶稣说他你离神的国不远了，这什么意思呢？没有说你已经进到神的国里边来了，他对律法这个诠释的非常清楚，理解的也很好，但是呢耶稣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那不远了，我们知道不远了就是还有一段距离，他没有进去。但是我们看这个文士呢没有再回应，他没有下文了，对主耶稣的话他应该是明白的，这个话说得很清楚，他不远了，快到了，但是呢他没有再接下来再问，那我怎么才能够真的进去呢？这个神的国他没有问，在可能离神的国一步之遥的时候他就停住了，这是非常可惜的。这样一个对这个律法这样的明白理解，这样的透彻的一个文士呢，他止步在神的国的这个门前没有进去。我们看他还不如那个年轻的官，年轻的官跪在耶稣面前还在说，我怎样才能进神的国，我们怎样才能得到永生。他知道去问这个人呢，明明耶稣已经告诉他了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但他就没有走这一步，他没有接下来来求问，说我怎么样才能跨出这一步，能够进到神的国里边来，他就停在那里，这里边就没有再讲到他的事情了。看，接着就从此以后没有人再问他什么，他就停这儿了，他就离开了，非常可惜。那尼哥底母呢，他是深夜里来跟耶稣求教永生之道。我们看这些人呢，他都对永生、对神的国有一个期盼，有一个这种心里边的这种渴望。可惜这个文士呢，虽然他很懂，表面看来很有智慧，但是呢，很可惜，他是只是停留在他的知识的层面、理性的层面，没有跟他的生命真的连接起来。所以说，对文士呢，主耶稣接下来呢，是一个非常一个严厉的一个责备。也是对这些群众的一个警告，说要这个对这些文士呢要防备他们。律法很懂很明白，就像主耶稣讲的，他们是能说不能行，不能行，行不出来，这个律法跟他们没有关系，只是一个学问。也就是说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他们的话你们要听，但是他们你不要效法他们，因为他们的真正的行为和他们的所讲的呢是完全两个事情的。他们说的头头是道，但是呢没有真正的跟他们的生命连接起来。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呢，圣经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但是呢他们却不认识耶稣，面对面和耶稣很多的接触，像这个文士和耶稣呢有探讨这个律法的问题，但是呢就到这个核心的地方呢就离开了。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的5章39节，耶稣就针对他们就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呢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们不肯到耶稣那里来，所以呢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一群人，这些文士。好，我们看下边呢35节，这里边呢这个主耶稣讲到了一个非常一个大的难的一个问题，他呢这个问题呢难住了所有的人。怎么说的呢？主耶稣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大卫被圣灵感动说， 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仇敌做你的脚凳，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大卫既称自己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这是在诗篇的第110篇里边的一句话。这句话呢，好几个这个新约的作者都引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文士们也知道这句话，所以呢，文士就说，这个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在当时呢，大卫的子孙就和基督呢几乎是划等号的。所以这个瞎子巴丁满一喊到大卫的子孙，他就等于承认了耶稣就是基督。那这个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旁边是有文士的，因为在这个路加福音20章41节，当时呢是这样讲的，耶稣对他们说，但是前面呢是文士和耶稣的对话，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话呢当时是对文士们讲的，就说你们文士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大卫是这个基督的祖先，这个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呢大卫自己这样讲说，主对我主说，这个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也就是说大卫称自己的子孙为主，这样是一个违反这个人的正常的这种表达的，正常的一般不会说自己的子孙称他为主。那这些文士呢对圣经很熟，但是呢对这个问题呢他们也知道大卫的子孙是基督，他们也知道这些经文，但是他们可能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卫又这样讲。那当主耶稣问出这个问题来以后呢，他们都哑口无言了，他们没想过这个问题，甚至所以呢他们就没有人能回答。那我们现在当然我们应该能够回答。那这个里边的主和对我主这两个主呢是不同的词。那第前面的主呢就是耶和华，我们如果看旧约里边诗篇里面讲的就是前面的第一个主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对我主说，其实呢我们圣经翻译的就是耶和华对我主说。那后面的我主呢，这个主呢是阿多奈，就是主人的意思。其实大卫的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神对我的主讲这个话的，那我的主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说这个父神对子神说的话。那这个大卫讲我的主呢是一个关系代词，这个呢这个表达非常重要，就是他在讲他和这个基督的关系，基督是他的主。那当我们讲我们祷告啊或者查经的时候呢，我们讲到耶稣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们我的感动，我经常喜欢加上主，就是讲到主耶稣，这样称呼耶稣呢就是变成了这个耶稣这个名字不只是单纯的一个名字，而是说代表我和他的关系，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只是说奉耶稣的名，那只是一个名字，当然也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呢如果加上主，就是表明我和这个耶稣他是有一种这种关系的，他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所以大卫这里边也说我主，耶和华对我主说这样的话。那大卫呢他是一个先知，他讲这个话呢很多的大卫的这个诗篇都是在预言弥赛亚。有这样一种说法，对这个就是大卫的这个诗篇这句话呢，我看过有的这个圣经老师这样解释，他说呢，这里边呢讲的我主呢是在讲所罗门，因为大卫呢这时候已经年迈退位了，他以一个百姓的身份称呼所罗门是我主，是一个为这个建立这个所罗门的这种权威，让他的地位呢更加的稳固，就让人看说我作为大卫都称这个所罗门为我主。这是如果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退位的国王呢，这样解释也好像也可以说得通，但是作为大卫我觉得这样解释是有问题的。 因为大卫他不是普通的君王，他的很多的事都是在预言弥赛亚。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这里边讲到说坐在神的右边，坐在神的右边，那如果是所罗门，那我们觉得这个能够接受吗？所罗门他坐在神的右边，这个崇高的地位让所罗门来坐在神的右边，我认为是很大的不妥的，应该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不接受这样的观点，说这个我主是所罗门。当然可能大部分弟兄姊妹就是不会看到这样的一些这些文章，我只是把这有这样的说法讲出来，就是我们要分辨，我们读圣经呢，千万不要用人的智慧、人的这个逻辑去想圣经的话。像这种呢，就是用人的想法说啊，他已经退位了，他是百姓了，他可以这样称呼。用人的逻辑呢是可以讲得通的，但是呢，我们如果按照圣经里边的这个神的话来想呢，就不对了。而且呢，我们讲的一定要根据我们圣经的总体的这个叫圣经总体是一个和谐的一个上下文来理解。那么把所罗门放在这个位置是肯定是不对的。那接下来就针对文士的问题，主耶稣讲了几句话，就告诉这些百姓，这个要这个防备文士，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宴席上的首座，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我们看到文士这个身份呢，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身份。那主耶稣对文士的这个责备呢，甚至超过了对这个撒都该人这个其他这些人物的这个责备的程度，而且这个对他们呢说他们要受更重的惩罚。我们看这里边主耶稣讲了这个他们的喜好的几件事情，都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文士这些人呢很可笑的、很滑稽的，这个非常的虚伪，又这个好为人师，这个又贪婪又虚伪，表面装得很敬虔，但是呢他们心中很贪婪，甚至连这个最弱势的群体的这个寡妇他们都要这个欺负，要侵吞他们的家产。这个侵吞寡妇的家产呢，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寡妇呢她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依靠的，没有能力的。当然呢，有的寡妇是有家产的，有房子的，有土地的，那他们在晚年的时候呢，他们就需要一些帮助，那这些文士呢可能就通过一些欺骗的手段，可能做一些承诺什么的，然后呢就把这个寡妇的家产就给占有了。当这个寡妇去世以后呢，他们就侵吞了寡妇的家产。当然他们是一种这种诡诈欺骗的手法。他们呢还做一些这个很长的祷告，很长祷告呢就给人感觉呢非常的这个虔诚。但是呢祷告呢重要的不是在于长短。当然我们如果是言之有物的，我们有很多的祷告的要祷告，当然我们长短并不是问题，但是主耶稣这里面讲到呢，他们的祷告的长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这个长短的问题，而是他们的这个空洞，讲一些这个很重复的话，就是很啰嗦，就是在这个表现自己的敬虔，用这种方法呢，他的目的祷告的目的并不是真的有这么多事情要祷告，而是说让人看他们这个这么长的祷告，很多事情都做在表面的，他们的衣服做长了，这个带子啊做长了，就是那个以色列人的这个衣服外衣呢都做几条带子，他们都做的都是比别人要长，然后呢他们喜欢这个坐在高位上，这个受人的尊敬。那么这些人呢要受更重的刑罚，为什么说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呢？因为他们有教导的这个工作，教导的责任，所以呢这个在新约里面，这个、雅各在雅各书里面也讲嘛，说我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我们要遇到将来呢要受更重的判断，因为神给他们这个教导的这个权利，他们在这个会堂里边解释圣经、讲圣经，如果他们是讲错了，那会绊倒人。现在我们在教会里边一样，做这个教导的职分的这个同工呢，我们要格外的在神面前要警醒。不能因为我们不认真，我们的懒惰，那讲一些错误的教导， 那是对人是一种毒害。所以呢，这个好了，今天应该就差不多到这里了。我们今天开始有一些这个设备的问题，那我们就结束到这里，今天就到这个四十节。好，我们这今天有几个问题来看一下。好，凯撒的物和神的物各代表什么？好，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凯撒的物就是他的这个钱、金钱，他有这个控制这个国家的这个权利，他有经济的权利。那神的物呢，就是代表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神的像在我们的人的身上，我们是属于神的，应该完全的归给神。那第二个问题，撒都该人理解的复活是有什么问题？啊，他们理解的复活，显然他们认为人复活以后还是要嫁娶的，还是要保持这种人的这种正常的婚姻关系。那言外之意呢，人还是原来那种状态，还是会死，还是会生病，没有任何改变。所以主耶稣说他们不明白神的大能，你不懂圣经。第三，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和复活有什么关系？那亚伯拉罕的神呢，亚伯拉罕在摩西那个年代呢已经死了好几百年了，应该是五六百年时间了。那在那个时候呢，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就是当时就是亚伯拉罕的神，而且呢在神那里人都是活着的。所以呢，亚伯拉罕已经死去五六百年的人还活在神面前，那说明这个复活是很真实的，是确实存在的。好，第四，耶稣肯定了文士的回答，为何说他离神的国不远了？因为文士他们只是徒有这些知识，徒有这些律法的这些道理，所以呢他们只是用这些理论，但是呢没有和他们真正的生命连接起来，他们不真的认识神，更不认识耶稣，所以呢他们离神的国还有一段距离，还差最后那一点，就是要认识耶稣。但是他这个人呢，这个显然这个文士没有往前跨一步，所以呢他还是最终没有进到神的国里边来。但是这个文士比很多的像法利赛人他们还是有好的地方，就是他对这个律法的认识确实是很清楚的。他认为律法的核心就是爱神爱人，比这些宗教的规条要更有意义。但是可惜他还是最后与神的国擦肩而过。那第五，大卫知道他称为我主的弥赛亚是他一个子孙吗？这个问题肯定的，大卫他是知道的，因为作为神的先知，他做这样的预言就说明他知道将来那一位这个坐在大卫位上的这个君王是弥赛亚。第六，文士的几个喜好反映出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他们就是一种好为人师、虚伪、虚假，内心又贪婪，这样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人格。而且这一群人好像差不多都是这样子，所以主耶稣对他们呢有一个这样的描写呢，是恰如其分的。好了，那后边的我们就留到下一次。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在你的话语里边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主，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有能力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并且能够行出你的旨意来，一起来荣耀你，得到你给我们的最丰盛的永恒的生命。今天我们接下来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的这个学习讲道，都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看顾保守，一切都是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门。